是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欢迎你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那么，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是神为我们预备的。透过每一次的节目时间，虽然才30分钟，但是通过我们每一卷书对圣经每一卷书的查考，那么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概括的认识。我们是这样的安排啊，一卷旧约完了之后，有一卷新约。新约和旧约我们是交叉的来进行查考，而且是逐章逐卷的来查考。希望啊，你能够坚持的继续收听下去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将会查考民数记第15章、16章。所以查考之先啊，我们要把这个感谢的心透过祷告来告诉神。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感动了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这样稍稍的渴慕。是你感动我们，是你提醒我们，叫我们知道，如果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头，我们离开你的话语，我们就一无所成。就像往昔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离开了你的话语，他们忘记了你的吩咐，忘记了你的应许，忘记了你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他们就得罪你，他们就顶撞你，他们就偏离你的旨意，偏离你指引的道路。求神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话语，渴慕你话语的心不断的加增，使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奔走天路的道路上，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上行，在你的旨意上行，来见证你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今天要查考民数记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我们有祈求主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悟性，能够明白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。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已经开始了民数记第15章，我们也看到啊，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民的失败单言了他给以色列民的祝福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即使他们这样的单言，可是并不能破坏神的计划，神还是要按照他所应许的，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。所以这一代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民，虽然悖逆神、拜偶像、顶撞神，但是新的一代终要进入迦南美地，他们要按照神的指示向神献祭。民数记第15章就记载了神定规的献祭条例。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看了其中包括燔祭、平安祭、素祭的条例，以及误犯之罪所献祭的条例。那么三日节，民数记15章30节，但那善感行事的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，他亵渎了耶和华，必从民中剪除。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那人总要剪除，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。善感行事，那就是傲慢、胆敢、不听从的。这里不是指误犯的罪过啊，那些可以蒙神怜悯宽恕的罪过，不是这些。 如果有人傲慢不服，藐视神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那就必须受惩罚。那么就像十四章所记的全国犯罪时的遭遇一样，一定要受到神的审判，一定要受到神的惩罚。所以善感行事，这个人就要见出，因为免得他在祸害整个以色列民族。32到36节讲到犯安息日者一定要处死，不守安息日的人要处死刑啊。他就像故意亵渎神的名一样啊，要被处死刑。不守安息日的人是犯了蓄意反叛的罪，所以要判他死刑。到基督的时代，守安息日的意义更被歪曲，甚至歪曲到一个程度，安息日的条例变得比百姓的需要更重要。那为了这件事，耶稣跟法利赛人都有好几次的辩论。那么根据法利赛人的观点，摩西律法中的这些条例啊，是让他们有定耶稣死罪的把柄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是法利赛人有意的歪曲了守安息日的意义。好，那么37到41节关于衣服的缀缝，我们看到蓝是属天的颜色，在衣边上缝上蓝细带子，提醒以色列民，你们是属神的百姓，你们要在这个地上过属天的生活。那么今天信徒也要这一条蓝细带子来提醒自己，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要分别出来，要为主而活。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信徒身上或者手上都系一条蓝色的带子，而是他的精义啊，让我们时时的在心里头啊有这样的提醒。这就是民数记第15章所给我们的。所以民数记第15章最后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，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人，你不要忘记了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神对百姓有要求，是因为他曾经向他们施行拯救。早些的时候，米利安和亚伦曾经带领百姓反抗摩西的领导权。到了16章，我们看到可拉和他的同党攻击摩西和亚伦的领导权。可拉是利未支派哥辖的后裔，身为哥辖的子孙，他在会幕侍奉上担任重要的职责，但是他有更大的野心，他一心要得到祭司的职分，而且不惜以欺骗的手段要达到目的。流便支派的大贪、亚比兰和安，以及大概有250个以色列人的首领，也跟可拉同谋，他们各有自己要发的怨言，他们埋怨摩西在以色列人属灵地位上的擅自专权啊，16章3节那里有。因为他们认为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，这种荒唐的指控，摩西在16章7节的时候说，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。而且后来我们也看到有火的试验。那么16章一开始就看到可拉、大贪和亚比兰他们的反叛。可拉党他们是哥辖的子孙，其实呢也就是摩西的堂兄弟。16章到19章记载了4件发生在祭司身上的事。16章可拉党背叛，那就是祭司的。17章 亚伦的杖发芽，大祭司。18章确立祭司的职务，19章是献红母牛。那么有权柄的利未人与他的同伙200多人这样的来顶撞摩西，背叛不是小事啊，背叛要花脑筋，又得付代价的。你不要以为上街游行示威是新鲜事，其实上街游行示威不新鲜，旧约这里就有抗议的记录，他们鼓动会众起来攻击做领袖的摩西，说摩西擅自专横，高过会众。其实他们的控诉不成立，是吧？摩西根本就不想这样做，神呼召他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，他拒绝，觉得自己不配，觉得自己做不了啊。当约书亚想叫先知叫不出声的时候，他却说但愿所有神的百姓都说预言，他心里没有嫉妒的。摩西是很谦和的人，不过摩西不是完全人，只是他没有擅自专权。可拉党出于嫉妒，所有权柄是神赐给人，没有人可以自己掌握权柄。神定规以色列人在营里头不同的地位，神也赐给利未人特定的工作。歌辖人啊，可拉党是歌辖人，他们的职务是神指派，摩西也有他们的地位和工作。所以这种背叛一定要严重的对付。今天教会也有很多问题，也有很多的背叛，那些背叛都是因为嫉妒而起的。难怪圣经要我们谦卑柔和，我们必须知道权柄是神赐的，我们就谦卑接受一切的权柄，接受神给我们一切的地位和安排。格林多前书12章，保罗把教会比作身体，身体有很多肢体，同样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也有很多的肢体。那么肢体就是会众，当神拯救你的时候，他借着圣灵然后将你重生，借着圣灵的洗礼将你放在他的身体里，你就在基督的身体里来发挥作用，这个身体就是教会。圣灵有不同的恩赐来分给个人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圣灵要将某样的恩赐赐给你，你就将这个恩赐运用在教会身上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身体不能都是口，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说方言，身体不能都是眼，身体也不能都是耳朵，每个信徒都有自己的恩赐，我们是用自己的恩赐在身体中互相配搭。嫉妒往往就是教会很多很多出乱子的原因，嫉妒鼓动了教会里头的一些扰乱分子，他们要争取领导的地位，他们要夺得自己所没有的恩赐，他们其实没有能力做他们要做的事情，而神也没有呼召他们去做那些事，他们只不过想夺权，这是今天教会容易受伤的地方。神很特别的用特别的方法来对付可拉党，当然用的刑罚也相当的严厉。我们仔细看一看可拉党怎么样的背叛，我们就知道神用这个特别的方法完全是应该的，不这样做是不行。你看4到7节的时候，他们对摩西亚伦说，说摩西亚伦擅自专权，又说摩西亚伦自高超过会众。摩西说呢，是他们擅自专权啊。 因为摩西和亚伦的工作是神指派的，所以他们发怨言的矛头是指向神。那么12到14节，他们恶毒的指责摩西，显示了他们忘了是谁一直在领导他们。要不是以色列民不信的恶心，如果不是以色列民不信神，以色列民早就进入迦南地，早就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安居乐业。那么15到17节，我们就看到神要亲自向他们显明自己的旨意啊。那么18到21节说，每个人拿个香炉，把香放在上面，然后到会幕去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会众显现。上一次以色列民发怨言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，现在可拉党要叛逆，神的荣光再次显现。神要在转眼之间把这些悖逆的百姓灭绝。22节，摩西亚伦马上就俯伏说，神啊，万人之灵的神啊，一人犯罪，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？他们求神不要。是的，亚伦和摩西就是这样为百姓代求。不过23到30节我们也看到，不顺从神又不顺从神所指派的属灵领袖，的确是个可怕的事情。同样想自立门户，让神的子民分裂，用自己一套的敬拜方法，那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。神要对付这种事情，神一定要审判这种事情。于是31到33节，神的审判就来到。可拉党的人想在百姓中搞分裂，所以神用同样的方法来审判他们的罪。神把百姓分开，使可拉党的人在一块，然后神叫地分开裂开，将可拉党的人全部吞灭。所以加拉太书新约圣经啊，加拉太书6章7节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神用人犯罪的方法来施行审判，就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呢。对老雅各是那样，对大卫是那样，对保罗也是那样，对你我也是一样。34到35节我们看到啊，所有的人都听到他们的哭喊，都害怕。这些人都是以色列民的首领啊，他们想得到更高的权位，就受到审判惩治。这对我们今天是个很重要的警戒。很多信徒他有很好的恩赐可以服侍神，但是如果要他们做一些卑微一点的工作，他就觉得太贬低，对不起自己。新约里头有个妇女叫多加，她的恩赐是缝衣服，这个恩赐对早期教会非常重要。所以神使用彼得让多加从死里复活过来。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亲手做工的人，而不是只说不做的人。我们需要有人愿意做一些卑微的工作。信徒每样的恩赐都是重要的。嫉妒和悖逆都会被神审判。最后我们看民数记36到40节。36到40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，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，把火撒在别处， 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，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，用以包坛。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，所以是圣的，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。那么39节，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，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，给以色列人做纪念，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，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，这乃是照耶和华己的摩西所吩咐的。现在神吩咐摩西将那些叛徒的香炉收集起来，叫人锤成片子用来包坛，这是给以色列子民做记号，叫他们知道不是亚伦后裔的人不可以在神面前烧香。但是除了这个之后，我们也看到啊，以色列民还是没有收敛呐。以色列民第六次的发怨言，那就是民数记十六章啊41、42节，第六次的发怨言。第二天，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，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。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，向会幕观看，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。第二天，以色列会众竟然指控摩西亚伦说，他们谋杀了叛党。摩西亚伦没有杀他们，是神亲自惩罚他们的。就在怨声四起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荣光又在显现。现在神要审判发怨言的人，他们所埋怨的人正是曾经为叛徒向神求赦免的人。所以44到50节，我们就看到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吩咐摩西，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于是他们两个人又俯伏在地了。摩西对亚伦说，拿你的香炉，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，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瘟疫已经发作了。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，跑到会中，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，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，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49节，除了因可拉党事情死的以外，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。亚伦回到会幕门口，到摩西那里，瘟疫已经止住了。他们所背叛的人也正是救他们的人，他站在会众与神之间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以色列民，他们真是硬着镜像，他们真是顽梗，就是硬要说摩西亚伦的坏话，硬要反对摩西亚伦。等到招灾的时候，为他们着急的还是摩西亚伦，为他们向神祈求的还是摩西亚伦。看到他们得瘟疫，急急忙忙跑出来烧香为他们赎罪的还是摩西亚伦，不是马上的出来，远远不止遭瘟疫的才14700人。 就是因为他们站在会众和神的中间，他们才不至于全会众被灭绝。同样，那一位被世人钉十字架的，也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主，他也站在神和罪人的中间。那么当时呢，我们看到整个会众以色列百姓再次的攻击摩西，而且不公平的指控他让耶和华的百姓遭灾。如果不是因为摩西和亚伦一而再的向神求情，以色列全会众很可能早就因为他们再三的悖逆而全部灭绝。死的时候遭瘟疫的啊，才有14000多人。以色列人口总数，如果在民数记第二章普查的时候，这个总数，那就是以色列人按他们的宗族，按他们的军队，在诸营中被数的共有603550名。那么如果说耶和华把这些会众都灭绝的话，那将是多少的人被连累，而且也多少的人遭到惩罚呢？可是正是因为站在悖逆的人和神中间的中保，也就是摩西和亚伦，他们不断的向神求，同时拿着香炉啊，而且香炉还有坛上的火盛在里头，又加上香为会众赎罪，才叫瘟疫止住。于是60万人里头只有10000多人。同样，我们也感谢在罪人和神之间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是他站在神和罪人中间，来成就了拯救我们的工作，而且现在也一直在父神那里为我们代求，也为我们预备地方，使我们在这个世上漂流的日子，我们知道只要走神所指引的道路，我们就有盼望。好了，那么民数记第16章我们就在这里查考结束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会进入17章，记载亚伦的杖在帐幕里发芽的事情，我们要领受其中的含义。好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。